嘿、hey, 大家好，我是乐斯，欢迎来到影剧看什么。好，虽然说我的节目名字叫做影剧看什么，但偶尔我也是会出一些专题单元嘛。那今天就是顾名思义，你们看这个标题就应该知道我是要来吐槽最近台湾有一部心理犯罪电影叫做附身犯。那我在前两周的本周看什么介绍到的时候呢，也是很一言难尽。先说它的立意是好的哦。那一般来说，影评呢其实会讲电影的优点跟缺点，都是会讲的。但是这集顾名思义，我都说吐槽了，所以我就不提优点的部分，我就直接进入缺点，单刀直入的讲。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仔细想想，蛮多槽点可以讲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浪费了一个蛮好的题材哦。刚好前几年呢，在2016年有一部很有名的人格分裂电影，是那个 James McAvoy 演的《分裂》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附身犯》这部电影到底有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就以《分裂》这部电影为例，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人格分裂病情成因，还有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在整个集数的最后啊，我还会针对人格分裂这个题材做一些电影或是影剧相关的推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附身犯》这部电影的剧情呢，就在讲说杨佑宁饰演的这个陈光熙的角色，他是一个杀人犯，然后有一天他意外搭上了一台公车，这个公车里面有四个人他都不认识，但是公车开着开着莫名其妙呢就大爆炸，于是这个公车里面的人都身亡了，那只剩下陈光熙这个人的身体还没有死亡，但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就是陷入了沉睡，等于是脑死这样。那张荣饰演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把他抢救回来，那原因是他们怀疑这个绑架政府高官小孩的嫌疑犯在公车里面，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出这个嫌疑犯。那于是呢，因为里面公车的人都死了嘛，那只剩下陈光熙还活着，他们就把其他嫌疑犯的大脑的意识同步上传到了陈光熙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说，现在陈光熙的身体里面呢，总共应该是会有五个人格。好，这里就注意一下咯，这电影的设定呢就不是陈光熙他自己分裂出来的人格，而是他们依靠这个科学的外力呢强行把别人其他人的意识做了一个强力的注入。那这部电影呢就在拷问陈光熙的这个过程，他后来还有跑出去，然后发生一些追逐，发生一些打架，然后最后在一个就是类似废弃工厂的地方来了一个最终 BOSS 大决斗这样。好，紧接着要进入我的吐槽，我先要来说总共分三点为什么我觉得不好看。第一点就是他的转场镜头处理真的很有问题，然后节奏也很混乱。举例来说，他把所有人的人格，就是上传到陈光熙脑里的这些人的意识呢，他具象化的拍出这些人格通通都待在一个很像长廊的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有门，那门打开的时候这些人格才会出来，那通常门关起来一般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会发生，不会占据这具身体这样。那重点就是呢，他这个脑内的房间跟现实拷问的转换非常的突兀，然后还有他为了营造这个有点类似迷幻啊悬疑的效果，他就把这个房间弄得很像就是夜店还是什么的，装了很多 LED 灯啊，然后红光啊，这样子打去表现这个房间很危险或者是很混乱。但是呢，他就完全没有考虑到观众在看的时候的观感，因为有时候他在里面跑来跑去，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追什么，或者他在躲避什么。那他看到一道门，那那个门里面又是什么？他可能跑一跑，然后下一秒就突然切换成哦，有一个人占据他的身体在讲话。那这点对我来说就会有点诡异了。然后再来是他整个效果都塞得很满，这就是刚刚讲的节奏混乱的问题。我从头到尾，我前半部在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完全没有休息，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有一种导演一直在给我声光效果或是剧情的疲劳轰炸，有一种哦，这边是重点要画起来，我要画起来，然后这边又是重点，我给你一个红光，我给你一个红光，然后下一段又是重点，我要给一个 highlight， 然后要在那边闪，就是真的会看得很累，你懂吗？前半段的剧情呢，你应该要先给观众铺陈，然后让你进入状况，就是他完全忽略电影会有的情绪曲线的问题。然后造成他节奏混乱呢，还有一个我最想要吐槽的点，就是他想要塞的元素太多了，变成一个大杂烩。那这一点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就有一段呢，陈光熙想要带着这个医生张荣荣跑出实验室，然后他们两个就上了那个博士的车，开始跟警察上演一段飞车追逐戏码。你是觉得还好，但没有，跟你说，那个飞车追逐戏码不是像你一般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的 就是你会拍一下高速公路，或是拍一下车外的画面，或是拍一下爆炸然后追来追去，不是，是从头到尾他们两个人坐在车里面，然后车窗外面是特效这样子飞过去，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手在那边摆动，然后假装开车的这种飞车戏嘛。而这时候的背景音乐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插入了高尔轩写的一首主题曲，我真的当下以为我在看头文字 D 耶，怎么了，怎么会突然从一个心理犯罪的电影突然变成头文字 D 啊，前面还在想办法要逃出去然后再解谜，然后突然间就开始飙车了起来，然后配上这个流行音乐也太跳痛了吧。我知道你想要表现一些爽或是很酷的情节，但真的完全没有必要插入这种飞车戏码耶，而且他们中间呢也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就只是开车而已，就既没有爆炸然后也没有撞击然后也没有干嘛，就真的只是开车。那你知道我看到这段我当下真的是头很痛，因为我前面就已经很累，然后突然又加一段头文字 D 然后跟高尔轩的歌舞，真的是并不是说所有动作片或是爽片元素聚集在一部电影就会好看好吗。然后再来我要吐槽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角色刻画呢真的是比较单一。其实这部戏的卡司都不差哦，有王静啊、林哲熙，还有曾经拿过金马影帝的陈以文，那么主要都是饰演那台公车上的其他人嫌疑犯嘛。我没有觉得这些演员不好，反而我觉得他们很优秀，因为他们居然可以把很单一的角色呢还演得煞有其事。那这个单一是怎么回事，就是你可以在片里面看到王静，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叛逆的女学生，然后一直在那边挑衅，然后看到张荣荣就一直大叫说讨厌她，但是你完全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林哲熙就是一个很憨但是很爱阿嬷的一个司机，那陈以文就是更不用说，他从头到尾都很像一个保险业务员，虽然他就是演差不多类似那种角色。那有人可能会说哦，有啊有啊，他们三个都有带出他们内心的一些转折，然后跟一些就是逼不得已的事情这样。我当然知道有，但是这个篇幅也太短了，大概就只有不到一分钟的篇幅在描写这个吧。然后这部片里面有一个最烦的人，就是警察，就是那个饰演警察的大叔。我第一次觉得警察这么的烦躁，很不想站在他这一边呢，因为他从头到尾除了生气以外几乎就没有其他情绪。他在拷问的时候很愤怒，他在追人的时候很愤怒，他在跟他长官讲话的时候也很愤怒，然后他在跟博士讲话的时候也在不耐烦。我就觉得你到底是除了生气以外你还有别的情绪吗？然后在其中一个桥段呢，导演有安排他就是突然暴怒翻桌的情节，但那边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情绪没有到嘛，所以我也觉得他翻桌生气的很莫名其妙。总之他们因为角色太单一了，所以这些演员的一些情绪跟故事都没有办法真的打动你或是让你觉得很感同身受。然后再来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他的逻辑设定的问题。那他看似呢把这个绑架小孩的动机给了一个合理化的理由，但其实这有点经不起推敲啊。最后这个隐藏的大反派他想要去绑架小孩是因为他觉得哦，那些他绑架的孩子身上都是有一些缺陷的，就比如说胎记，或者是他们曾经因为外在的条件上的受限然后遭到霸凌，他就觉得这些小孩活着很痛苦，然后他们不应该活着，所以他想要把他们绑架然后去杀掉他们。但是 hello， 就是谁告诉你的，你怎么可以擅自帮他们决定。那当然你说走火入魔的杀人魔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啦，他就是受到打击嘛，然后接受不了，于是他就是想要杀掉所有同类的人。但是呢这个杀人魔的过去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补述或者是提及来合理化这件事情，他就只是一句话带过说哦，因为他的女儿曾经也这样。但他是为了什么才魔化到这个地步呢？是观众要自己去想象吗？然后最后也就是我吐槽的关键，也就是这个故事的设定。那我在最前面有提到哦，这个陈光熙他并不是自主分裂出其他的人格，而是因为他们要找出杀人凶手，所以把其他已经死掉的人的意识复制起来，然后再由博士呢把其他人的整个意识哦上传到他的脑袋里。那注意这个意识就不像你一般的人格一样，他也许会有你的部分记忆或是一部分比较凸显的性格，他是这个人的整体的全部，也就是说这个人所有的生平经验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回忆他经过的所有事情然后他的习惯他整个大脑都这样传到你的脑袋上去。那都没有人去想说啊，你就一个脑袋，那他现在上传的东西是五个脑袋的量，你这样子负荷得了吗？或者是你的脑容量塞得下这么多的东西吗？也许有人会讲说啊，这不是电影的重点啦，这个不重要，这只是一个交代事情的经过。 那我当然知道，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比较没有科学根据的话，那你就稍微带过就好，不用就是整部电影的前半段都靠着这个设定。比如说像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做《气魂》，它是陈伟豪拍的嘛，那其实里面气魂的设定呢，它也是利用这个RNA 技术，就是上传意识，然后等于是整个灵魂都换了这样。所以他电影的设定反而是当你在意识技术上传的时候，后来的意识会掩盖那个人原本大脑的意识，所以原本那个人就会不见。那当然这部电影在 RNA 技术上也没有特别琢磨，他只是靠着这个设定，而且他整部主线呢也是以爱为出发点，没有很 focus 在就是什么人格分裂的地方。如果讲的是意识上传哦，其实这个题材比较像是强尼戴普在2014年有一部叫做《全面进化》的电影，这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啦，就是那个强尼戴普他过世之后嘛，他的老婆等于是把他的意识全部传进一部电脑里面，做有点像是云端建档的感觉。那这个在未来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那其他有提到的影视作品像是九头蛇，那个漫威的那个九头蛇反派里面有一个叫做佐拉博士，那他同样是在过世之后把他的脑袋上传到电脑里面嘛，所以导致他可以长生，然后他无所不知这样。然后甚至呢在探险活宝里面，对，就是老皮跟阿宝的那个探险活宝，阿宝的妈妈其实在最后的结局里面也是把自己呢上传到这个电脑里面，当做一个人造意识，然后永远守护大家。所以以上我提到这些作品呢，他们都是把意识上传，有点像是把你的大脑数位化啦，但他们都只有同一个人在同一个脑，不同别人的脑袋上，这个意识就会盖过去，并没有说像附身犯这样子哦，五个人的大脑同时传到一个人的脑袋里面，他们还可以这样子并存，然后并且运作。所以综合以上我说的那几点，然后还有这个设定的问题，我觉得附身犯呢虽然有其优点，他的伏笔埋的还不错，而且他的利益也是好的，那在亲情的部分呢也有动人的地方，但是呢他全部呢就是一个没有科学根据实力，然后只凭想象呢和情节需要拼凑成的故事。那简单来说，他就是把很多爽片元素加进去，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哦好看很酷，然后为了题材而拍的。那我当然是觉得这样没有不对啦，我觉得类型电影本来就是要拍一些很酷或是很吸引人的东西啊，但是重点是今天附身犯它是定位在一个剧情犯罪电影，那你今天剧情犯罪电影，你的剧情的部分设定就不合理了，那你怎么还会期望观众觉得你这部电影好看？那我在录这集 podcast 时候，突然就有觉得说，哎，搞不好附身犯呢还有受到2016年这个电影分裂的影响。那电影分裂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真的是完全参照24个比例为原型去设计的，所以它其实有很扎实的这个根据在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分裂这部电影呢它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那你要知道怎么样拍这个电影会好看的话，那首先你就是不得不去了解这个人格分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病，以及它的病症是什么。人格分裂呢俗称多重人格，它的学名其实是解离性身份障碍，那英文是简称 DID。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呢拥有很多不同性格不同人格，去引发了他这个行为还有他认知上的不稳定。那一个人呢到底会分裂出几个不同的人格，这个真的是不定的，是看这个发病者的状况而已。他这些分裂出来的人格也很妙，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伪造的东西。这些他分裂出来的人格呢可以在性别上的不同，就是我今天是男生我可以分裂出女生，然后在年龄上也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小至三岁可能大到老人这种都是会有的。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们甚至有可能发展出不同语系不同口音甚至是能力也大不相同的人格。那医学有去研究呢这些不同人格在活动的时候去看这个大脑的扫描断层，甚至是他们活络的部位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什么时候有哪一个人格主宰这具身体呢，这个其实不太确定，但是会有一个稍微一两个稍微比较主要的人格去来长期控制的这个身体。那这个主人格呢是代表长期占据身体的叫做主人格，但是注意哦，这个主人格呢可能不一定是你原本的人格哦，就比如说我是乐斯嘛，那乐斯是我最原始的人格，但是我可能今天分裂出另外一个人格来叫做艾咪，艾咪是长期占据我身体的这个人格，但是我原来的人格乐斯呢就并不是我的主人格，因为乐斯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沉睡，那今天这个艾咪在外面做一些坏事呢，或是你的原始人格很有可能是一直沉睡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造成这个记忆断片的现象。 那这个解离性身份障碍，俗称 DID，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现在医学是讲说，起源呢，可能 97% 都是因为童年的创伤。这个创伤呢，就包含身体的虐待啊、情绪的虐待啊、言语霸凌啊、攻击啊、性侵害啊、性骚扰这种等等都算是。然后或者呢，是在很小的时候发生强大的压力事件，也有可能导致这个人格分裂的产生。童年到底算是多童年呢？大概是七岁以前比较关键，因为我们人格是在七岁以前塑形完成的。大家不要觉得小朋友什么事情都不记得哦，其实童年七岁以前这个时期非常关键重要，甚至呢，有些人是从婴儿开始就有可能被影响你未来的情绪跟心理状态。那这个 DID 患者呢，当他们在童年受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虐待啊，或者是创伤之后，他们就会分裂出另外一个人来保护自己。注意，真的是保护哦，因为这个分裂出来另外一个人格，他们有可能呢就会代替他原本的这个人格去承受一些原本的人格不想要经历的伤痛。也就是说，原本人格呢可以顺理成章的忘记这些让他痛苦的事情，是另外一个人格在代替他受苦，或者是代替他进行一些反击。所以这些分裂出来的人格呢，可以说是都在保护这个原本的人格而产生的。那世界上最有名的例子呢，应该可以就是说是24个比例吧。那24个比例呢，它原本是一本小说，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背景的作家丹尼尔凯斯，他于1981年那发表的一部小说。那虽然说它是小说，但它是以那个Billy Milligan 这个人真人真事的传记式小说。那比例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 DID 患者，当时他在外面犯下了多起案件，然后当场被逮捕，不过在事后进行笔录啊，然后以及一些鉴定的时候，他却称说他根本不记得他自己犯罪时候的事情，他什么都不记得，然后他也觉得那个时候犯罪的人根本不是他。那最后在经过四位精神科医师和一位心理学家的鉴定下呢，那确认比利患有这个 DID 解离性身份障碍，并且他被判无罪。那说到这个比利真的是蛮惨的，因为他确实常常受到这个人格分裂所苦。他虽然总共有24个人格，但确实在这个里面呢，是有两个人格比较主宰这其他人格的。那原本在这个24个里面，有其中十来个算是比较外显，在第一次心理学家就有发现这样，但剩下有十几个呢是比较不明显的，那甚至原本心理学家并不知道这十几个人格的存在。那在更深入了解比利了之后呢，才发现说哦，这两个主导的人格其实也会产生一些排挤的行为。那据比利的其中的一些人格所说呢，他们所有的人格就很像是围着圈坐在一起，然后中间有一道光这样。那当你想要占据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你就走进去那道光，那你就获得这个说话，也就是这个身体的控制权。那由于比利呢，他是有两个比较长期占据的人格在管理嘛，他们就把这24个人格分成就是比较讨喜的一群和比较不讨喜的人格。那这些比较不讨喜的人格呢，就是相对会有一些比较多的问题啦，就是他们可能会比较怪，然后有一些奇怪的取向癖好，或者是他们可能会犯罪等等，于是就被归类在不讨喜的人格。那因为这些比较不讨喜的人格他们就不方便出来，所以这两个主人格呢也常常就是控制这些人格不要出现。所以说你看看，就算是你自己分裂出这么多人格来，你的人格之间还是有可能搞排挤的，真的是很人性化的一个事实哦。那比利其实本身也很惨，他的病因的起因呢，真的就跟科学讲的一样，就是来自于童年创伤。那最早的时候是因为父母离婚，母亲改嫁。那在这个母亲改嫁之前呢，他在原本的原生家庭应该就过得不快乐，然后导致他有一些精神状况的不稳定。那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嫁给了一个继父。那据他所说，就是这个继父呢，长期就是在击奸他，对他实行一些虐待。所以导致他原本就不稳定的人格呢越来越失控，然后越来越分裂出很多的人格来。然后比利这个原生的人格呢，他是在原本好像16岁的时候，因为觉得太痛苦了，又想要自杀，但是在那次自杀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格跑出来救了他一命，也就是比利陷入了深深的沉睡，他这个比利本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这样。那之后都是由他的不同人格主宰着他这具身体。那比利这个人后续在接受一些辅导还有治疗下，他的第24个人格叫做老师，就是有慢慢的将这些他散落的人格稍微的统整起来，而且他呢也拥有就是比利绝大部分还有其他人格的记忆，所以他才可以把这些人格给统整起来。 但其实这个病症也很可怜，因为它并不是说你想要康复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康复。这个病症呢，它可以随着你的人格统合变得比较稳定，但是如果今天呢，你今天压力又跑出来，或者是你又遇到一些创伤导致你的人格不稳定，那你的其他人格还是有可能就是像以前这样子爆发出来，然后你这个稳定的人格会消失。所以它算是一种需要长期控制的病啦，就跟忧郁症还有思觉失调症就是蛮像的。好，回到电影分裂，那为什么我会说分裂它是很多填调然后以这个故事为考究的电影？因为这个 James Mike Offey 饰演的 David， 那他也是原本工作了十几年都很稳定，而且有固定在看那个心理医生，那有一天他也是受到路上的一点刺激，然后导致他后来呢就产生出了他最新的一个人格，就是第二十四个人格，然后开始想要绑架少女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那分裂出来的这个最新的第二十四个人格呢，就叫做 Beast 野兽，野兽非常夸张哦，它不只是一个很凶悍的人格，它甚至是有一点超越人类的进化。那据这个 David 分裂出来其中一个人格 Daniel 说呢，就是野兽它非常的强壮，身高可以到就是200以上，然后手指也会变长，而且它身上非常多的毛发，然后它会飞檐走壁，而且刀枪不入。那他把这些少女抓起来绑架呢，也就是要献祭给这个野兽。哎，有没有听到关键字绑架？你看附身犯呢是绑架孩童，然后分裂呢是绑架少女，是不是很妙？那我们的女主角呢就是 Anya Taylor-Joy， 就是后翼弃兵这个最近当红的女主角，她饰演 Casey。 那 Casey 在学校呢就算是一个比较异常的青少女啦，因为她比较沉默比较寡言，而且她常常惹麻烦，就是还自己留校查看，所以其他同学都觉得她很怪，觉得她不合群。但是呢她在被绑走的时候，她反而是最成熟最会找机会逃走，然后不会在那边白目乱讲话，非常会看场合，非常具有危机意识的一个少女。那就是经过 Casey 与这个 David 分裂出来人格的对话哦，然后 Casey 才发现说，哦，这个 David 本身的人格也具有排挤现象，然后也是有两个主人格去控制的，而且他们也都有提到控制光源可以控制 David 的身体这件事情。那你看这些叙述呢，是不是就跟我刚刚讲的24个比例这些设定是一样的？然后再来呢，分裂里面也有拍到就是 David 这个小时候呢也有遭受到妈妈的虐待的这个镜头，而且这个镜头拍得非常好，它就是一个类似错置的转换，就会让你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感同身受这样。那你看他的童年起源呢也算是因为小时候遭受到虐待，所以他才分裂出这么多的人格来保护自己。那我们进而去讨论到野兽的动机这件事情。那我这边提醒一下哦，有暴雷警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分裂，然后你想要自己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跳过到比较后面一点的地方，不用听我说这个野兽的动机。那如果你不 care 的话呢，你要继续听，那我就说咯。那这个野兽的动机呢，他为什么想要去抓走这个少女，然后为什么想要去杀死这些人，就是因为呢他觉得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正常人都是不纯洁的灵魂。那所谓不纯洁，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并没有遭受到童年的这个虐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遭受到欺凌，所以他们不纯洁，他们很笨，他们不会保护自己。那只有在遭受到虐待或者是遭受到这个心灵创伤的人呢，他们才可以进化出一个超人类的样子，才可以懂得保护自己，我们才是聪明的物种这样。那这也是为什么女主角 Casey 到最后没有被杀掉的原因，因为女主角 Casey 也是很不幸的，她从小就被叔叔给性虐待，所以她算是一直以来都活在一个很可怕很暴力的家庭生活中。那这也是为什么她在学校一直惹事惹麻烦，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要回家。那虽然说她很怪或者她很沉默寡言，但是她也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最懂得保护自己的人。那你看这样子设定下来，全篇就非常合理了。首先呢，就是两个主角呢，他们有类似的背景，但是角色是对立的，然后也有非常合理的动机呢，去推动剧情。跟附身犯就是硬要杀光小孩呢，但是就是随便给他一个理由，然后有点动机不足、没说服力的这个部分差很多。然后再来就是分裂，他讲的其实不全然是一个心理犯罪电影，它其实有提倡说一个进化论。那这个进化论呢，也是全片里面这个心理医生一直在强调的事情哦。这个观念很新，因为像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那些有思觉失调症啊，或者是精神分裂患者这些人，他们是属于很怪，然后或者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呢，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有去强调说，其实呢，只有这些受过伤害、懂得保护自己的人，才是更高阶的人类，因为等于 说他们拥有非常好的这个危机控制、察言观色的因子之外呢，他们还可以凭着他们的脑袋去相信他们想要变成什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什么。那这个观点就很新了哦，就不是一般那种就是找出凶手然后就没了的那种一般犯罪心理电影。那我觉得类型电影呢，你起码就是要掌握像刚刚那样子的还原度或者是扎实的填调之后，你再来改编这个故事，才会看的就是既顺畅又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马吉大哥公司还要加油啦，我是说在剧情上，但是我说利益是好的，好不好？利益是好的。那最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DID 解离性身份障碍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会认为说这个病在现实生活中很罕见，基本上就是在电影里面才看得到。其实也不然。那根据那个科学报告指出呢，每个国家大概会有到可能到 1% 左右的人患上这个病，那轻微呢、严重不等都有可能，其实不算到很罕见啦。那前阵子澳洲呢也有一个例子 BBC 报道的，他是说有一个叫做 Jenny Hines， 他呢也是从小就被这个父亲给施暴虐待然后以及性侵，所以说他在长大了之后呢，他就以他的这个多重人格的身份出现了六个人格，然后转换去在法庭上控诉他这个父亲对他施暴的过程。那为什么要六个人格去控诉他这个父亲呢？因为他的每一段人格的记忆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必须要不同召唤这六个人出来，他才可以完整记得他的父亲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事情。那其中一个人格也是在他六岁还是三岁，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分裂出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必须要保护自己，就是逃离父亲的这个施暴的记忆。那我原本是以为台湾这种例子可能不常见，但我后来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原来台湾也有。那不要问我在哪里找到的，我是在看卫生福利部有个叫做台湾医院，那个医是ABCDE 的 E 哦，有没有很E世代？对，它就叫做卫生福利部台湾医院的这个网站呢，它里面有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病患的话，你没有要去看医生，但是你可以去投这个常见问题去对你的病症做一个提问。那我后来就发现这个提问里面有非常多人也没有非常多了，但是真的是有还蛮多笔数是在叙述说他们有一个人格分裂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们自己不记得或者身边的人有出现这样子的症状，他们觉得很惶恐，然后他们怀疑说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病在。那下面的医生回法都是说哦，确实是有符合这个病症，那如果希望他好的话，你可以带患者或是你自己来就医这样。然后我才有点惊讶，想说哈，原来就是台湾在你不知道的角落就是也是有这些人的存在的，只是大家没有去探讨或是发现，然后再加上我们改编这个的故事也比较少。哎，所以你说你看附身犯真的很可惜啊，明明网络上那么多例子也都给你用了，然后你就是硬要选一个把其他人的脑袋意识注入到那个身体里面的，下次可以多一点取材的来源好不好。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疾病啦，其实它就跟很多长期的心理疾病一样，就是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同，承受的压力也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所以你就会去问说哎，为什么同样都是我童年有不好的回忆啊，或是我有遭受到同样的经历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得这个病？其实这很难讲，因为成因的可能因素很多，每个人承受的压力不同嘛，那遭受的待遇可能也不同。然后再来就是呢，其实家族疾病史啊，一些基因的问题也会有影响，所以说对他们真的就是不用用太异样的眼光啦，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需要亲友的协助啊，然后还有定期就医，还有不要过度的刺激，他们才可以就是帮助自己呢把所有的人格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人这样。那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哦，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格分裂是他分裂出了很多个人格，所以他的身体同时里面存在着很多个人格，并不是哦。其实这个 DID 呢，它其实算是一种解离，也就是说你原本的一个人格解离成很多的人格碎片，也就是说你完整的人格还是只有一个，那你分裂出来的那些人格呢算是你的交替人格部分，也就是你的交替身份。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格呢通常多少都会有一些记忆断片的现象，然后他们出现的性格也会比较单一，因为不会有人只会伤心只会难过或是只会犯罪嘛，就是你的人一定是复杂的，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任何一个分裂出来的人格呢都不能算是一个单一的人格，那只有当所有人所有的人格整合在一起来的时候才是你完整的人格。那这个当然是需要长期努力啦哦，所以大家看看哦，儿童时候的教育有多么的重要，请大家不要再乱教自己的小孩了。 然后还有就是多多把这些事情啊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或者在必要时提供他们协助，就是才可以让这些人的症状缓解或是变得越来越好。那最后呢，如果你对这个话题，这个病症的议题很有兴趣的话，我就要来推荐相关的影视作品。那我在这边郑重警告大家，不要直接去 Google 搜寻人格分裂作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这种欧美的人格分裂作品呢，如果你只要是知道他在演人格分裂的话，你就会知道结局了。你不要去估，因为你估出来的东西，你就会说哦，今天我要看一部人格分裂的作品，然后我就要点开，然后你就会没有惊喜感说，说嗯，对，他最后就是人格分裂了，你就会丧失那个惊喜感。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现在在这边推荐的呢，是本来这个电影就主打人格分裂，所以你本来就会知道，或是你就算知道了也不影响观感的作品，我会在这边推荐。那第一个呢，就是娜塔莉波曼的《黑天鹅》嘛，是2010年的一个经典。那《黑天鹅》的艺术成分很高，它是改编自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那《天鹅湖》的作品里面呢，本来就有白天鹅跟黑天鹅这个角色，那它是直接用作品这个后设的手法，让娜塔莉波曼去饰演这个白天鹅跟黑天鹅两角。那最后这个镜头呢，也非常的惊人。非常好看，是他这个娜塔莉波曼的生涯的代表作。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你千万不要错过这部作品。然后再来呢，讲到人格分裂，怎么可以错过日本的动画大师金敏这个人。那其实金敏他每一部电影里面想要探讨的大方向，或者是他最喜欢的元素呢，还是个人跟集体潜意识的这个交汇。不过他自己也很喜欢用一些人格分裂的元素哦。那他最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作品应该就是《蓝色恐惧》吧。那前一阵子呢，台湾的金敏系列的作品都有上映。那《蓝色恐惧》呢，就是有一个偶像，然后他压力很大，过得很辛苦，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就在开始怀疑说自己是谁，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或是生活开始出现一些令他危险的事情，但他不知道怎么办。那这部作品非常的精彩，那真的是不到最后一刻你都猜不到还要怎么演哦。那也是动画史上的一部艺术成分非常高的作品，推荐大家去看《蓝色恐惧》。那如果你已经看过《蓝色恐惧》了呢，在金敏的遗作《妄想代理人》里面，它虽然不是一部电影，但它是一个有13集的动画的影集。那前阵子台湾也才代理进来。那这个《妄想代理人》里面，虽然说它是有13个小短集，那每篇的主角不算相同，但都有关联。那其中一篇的主角呢，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格分裂的患者，而且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精彩，他就是错乱的戏码，然后他用了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在动画上去表现这一段。那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生，她晚上呢是妓女，但是她白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纯洁然后很乖巧的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对，但是她到晚上的时候，她就会一直很想要出去，你知道野啊，然后找男人干嘛的，就她控制不了自己，而且她是用这个对讲机在跟自己的不同人格对话。那她这个白天的善良人格呢，有一天想要嫁人了嘛，但是晚上这个想要出去浪的人格就不准，于是开始破坏她的生活。那那段看了真的是非常精彩，我可以推荐去大家看这个《蓝色恐惧》还有《妄想代理人》。再来就是比较最近的影集，是那个 Ratchet， 就是拉契特暗衣天使，它是 Netflix 上的影集哦，上面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在暗衣天使这部那个影集里面呢，几乎真的是所有人呢，不管是大大小小，其实心里都有那么一丁点不正常。那如果你很喜欢看这种心理疾病啊，或者是这种心理精神类型的影集的话，你就不要错过暗衣天使 Ratchet。 那主要在讲人格分裂的部分呢，是中间有一段集数还有一个配角叫做夏绿蒂。那夏绿蒂是一个黑人女性嘛，那当时比较保守的年代，她就是遭受到这个白人的迫害，就是很多白人男性把她关在衣柜里面，然后毒打她，就是算是囚禁了她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也对她就是进行侵害这样。那自从那次之后呢，她就结离出了三个人格来保护自己。那一个就是自以为自己是大明星，然后讲话非常的没礼貌，非常白目，然后常常在那边目中无人的一个老女人。那其中一个是她自己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严肃非常暴力，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南部口音的老人。但是重点是这个老人非常强壮，所以他一生气不稳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攻击，然后开始大肆的打别人。那在剧集里面呢，他的这个精神不稳定的演法呢，还有他跟一个医生的对手戏，就是非常精彩。那如果你想要追剧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拉契特暗衣天使》这部影集。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多多少少都应该有听过的，叫做《捉迷藏》，它是2005年的电影。那它的卡斯就是劳勃·迪尼洛，当时还是童星的达科塔·芬尼演的。 那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述说，这个劳勃迪尼诺他的妻子就是莫名其妙死掉了，所以他就很难过，带着他的这个女儿搬到了其他地方，他们两个开始展开新生活。但是他就有一天发现说，啊，他这个女儿就是很可怕，怪怪的，然后就开始突然自言自语，或者一直说有一个朋友，幻想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呢，就只有那个女儿她自己看得到，所以她爸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这样子讲，没有看过的人应该还是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这个结局，会让你哈，然后中间一直在就是做弄很多玄虚，让你摸不着头去，然后心理惊悚的电影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捉迷藏这部2005年的电影。然后在最后的最后，我真的很想要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算是神作吧，但是我不能讲说他的名字，因为我只要一讲这个名字，然后你去看这部电影，那整部电影的观感跟这个最重要的惊喜就会被我破坏了。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叫你们不要 Google 的原因，因为很多你 Google 跑出来的结果是这个电影之后你再去看，你就丧失了那个惊喜。然后这部电影在影史上非常的经典，而且它也是 IMDB 就是非常名列前茅，然后分数非常高。哦，我这样讲应该很明显了吧，有一些资深影迷应该知道，因为这部电影呢它就是有一个规矩，那其中一条 first rule 就是 do not talk about。 好，我就讲到这里，就是知道人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有些人应该会觉得说，哎，你很北兰讲成这样啊，你不跟我讲是哪一部，我要怎么去看？但我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要知道在观影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体验感跟惊喜感。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这部人格分裂的电影叫做什么，然后你们去看的话，你们就会完全丧失那个最重要的惊喜感，那它就不会是一部神作了。所以相信我，不要从我这里知道。但如果有一天呢，你无意间看到了这部神作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讲什么。那欢迎你再回来听这一集，好不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我是胡子乐斯。那我自己呢也有 YouTube 频道，然后跟 IG 还有 FB 会不时发一些电影的小短评。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欢迎去关注这些平台，或者呢是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给我留下评论还有鼓励。那就谢谢咯，今天就到这边，下次再见啦，拜拜。